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3013的朋友所发来的一个问题哈。他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个案，因为我们最近还连续收到了其他几个弟兄姐妹们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讨好型人格，什么是真心爱人。我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别人一不高兴吧，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好啊，然后我就开始内耗。但是我平时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别人，别人身体不舒服呢，我会陪他们去医院，朋友遇到难处呢，我就会陪伴他。我是真心愿意这样做的，但是我的家里人觉得我做得太多了，就是讨好别人。所以我想问问真儿姐啊，讨好人和爱人有什么区别？讨好人是不是不好？那怎么能够从讨好变成真正的爱人？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解答。
首先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告诉亲爱的姐妹，讨好人呢是讨人的喜悦，但是爱人是讨神的喜悦。你的目标和你终极去负责的对象，是决定了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在面对你的人际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讨好人的习性，因为这是跟着我们的罪性有关的。讨好人是出于恐惧惧怕，你怕别人不喜欢你，怕别人不接纳你，怕别人不认同你，怕别人不赞赏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是被这样教育。我听过很多的父母亲对孩子说，你再这么做妈妈就不喜欢你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错误的一种教导，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我这么做呢会不讨人喜欢。有些时候我们尽量的努力的去做一个道德标准非常高尚的人，其实也不是为了神，也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是一个好人，被人欢迎和尊重。越是这样呢，就堵了我们继续往上走的路。因为人的那个目标非常的肤浅的时候，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为了只是满足自己里面无论是对安全感、对认同感还是对身份感的那种需要。你就会看得到在有必要的时候有人会去做，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人就不去做了。所有的这一切呢，其实远离了神关于爱的心意。
我们先来看一看心理学家是怎么来解释讨好型人格的。他们说呢，讨好型人格呢，在科学上，在心理学上又被称为是迎合型人格，指的就是喜欢讨好别人，处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即使委屈自己也要迎合别人的一种人格特征。这类人呢，通常试图通过迎合他人、取悦他人来获取认可和接受，而往往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以避免引起冲突或者是失去他人的好感。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定义当中，我们就看到它其实和我们信仰当中神所教导我们的爱人如己是完全两回事儿哈。我突然发现说，我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呢，如果不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文化呢，就是说哎，委屈自己让别人觉得舒服，感觉好像我们很善良，这种其实也是一种极端。那西方文化又是什么呢？别管别人，你爽就行了，你感觉好就行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东西方文化如果不是按照神的真理形成我们的文化，包括我们的教育理念的话，都是错的哈。所以只有我们在神的这个合乎中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是爱哈。但前提是什么是合乎中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需要去学习的了。
是，刚刚木星在念这个定义的时候呢，其中有几点是和圣经里面学习爱人如己是非常相吻合。比如说处处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即使委屈自己也要去迎合别人。但这个地方当然我们是不是迎合哈，
我们是爱，
但我们是爱。在圣经里面说了，你要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爱的一个表达，就是你不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和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他人的方便和好处。但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就是真的是对对方好吗？是只求对方的益处吗？其实讨好型的人格最终是求自己的益处，因为你不在乎你对对方的态度带给对方到底是生命的促进、改良和帮助和一个扶持呢，还是说你持续不断讨好他，让他目中无人、不可一世、
体贴肉体，
对，让他完全没有成长的一个动力。因为他觉得 你就该这么爱我。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就意味着你得知道什么是益处，
是
对对方的益处是什么。
是的。
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在所谓的讨好别人啊、迎合别人啊、接纳对方、宽恕对方、爱对方的时候，因为不知道这个真正益处的核心，所以我们的爱就变成了一种纵容，变成了一种溺爱，变成了一种没有底线的，尤其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浇灌哈。所以什么是益处？张二姐，
我想只有当我们明白神才是那个分辨善恶的、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哈，每一个人都被分辨善恶术的那个灵捆绑了，就是从我们祖上犯罪之后呢，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自我判断的杠杆和标准，我觉得好的别人不一定觉得好，但是我就按照我觉得好的去做。所以呢，无论是对人好还是对人不好，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标准。但真正的益处在这里说的是在神眼中神的判断的标准，就是你爱他对他的生命成长有益处吗？促进他与神的关系吗？促进他在地上成为更好的人吗？等等，这些是我们因为要讨神的喜悦而不得不做出来的决定和调整。你就会发现，哇，对我来说太难了。比如说我们教导儿女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电子产品或者给他钱，对吧？他想要啥就给他啥、那我家里不就不用吵了吗？那你干嘛每天要磨破嘴皮子的跟你的孩子去说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行为判断的各种各样的准则呢？当然有些时候如果你是按照社会的标准的话，你会发现把自己也卷进去了，把孩子也卷进去了、但如果有一天你用简单的圣灵提醒你的上帝的标准，就是我们这么做这么说这么想荣耀什么，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用的方法荣耀什么，我的目的是荣耀什么，还有就是我的整个态度荣耀什么、你会发现这三点哈，它可以导致我们呢随时随地去纠正我们自己的行为，同时也会帮助我们去与别人的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哎，真的对方因为跟你在一起后就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因为你不停地在用上帝的标准去衡量我的态度对不对，我的动机对不对，我的目的对不对，我的方法对不对、哪怕我现在我今天我教你我就是对你好，所以我今天我打你或者我骂你我咒你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对你的心是好的，对不起不行，
是
因为你不是在讨神的喜悦，你讨神的喜悦你就会在我刚刚所说的这几个方面都去检视自己，我虽然动机是好的，可是我的方法是不是用错了？我现在目的是好的，可是我的态度对不对呢？我天天用咒骂的方法吗？还是用瞧不起的态度呢？还是用在背后说人的方法呢？一旦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今天我对比下我自己的状态，我就知道我到底是在讨好人，讨好我自己呢，还是在讨好上帝？其实无外乎就是这几个目标。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我们非常容易做讨好人的事，那我们为了他人的方便呢，很有可能会走弯路，不讨上帝喜悦，导致我们做错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多走一里路。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我自己也不方便，那他人呢，可能也要在我多走一路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见证检视出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
是
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的经文，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其实大家如果去看一看主耶稣，有很多次呢，这个法利赛人包括那些挑战他权威的人都会说，那你施个神迹啊，你给我们施个神迹让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却每一次都说 No， 我不会给你们再施展神迹了，因为这些神迹救不了你们。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他其实是完全的爱，对吗？他是代表了爱、可是他并没有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要求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全然的答应、No， 我爱你是我要让你真正的知道你跟随我是要背起十字架来得生命的，而不是说我给你施展个神迹让你马上就认为我是弥赛亚，然后匍匐在我的面前用假的谦卑用假的赞美来跟随我。 No， 我不需要这些。所以主耶稣很勇敢，或者说没有任何惧怕的说 No， 我不会给你们施展神迹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爱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样要学会说 no。 很多人认为说讨好型人格是不会说 no 的，讨好型人格是把自己憋死都说yes。 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需要去说 no 的。就像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我借钱给我姐姐no 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借钱给你，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反而纵容你下一次可能会去借更多的钱，或者你下一次还会舔着脸到我们家说，你上次都借我了，你们家一点都不困难，再给我借点，对吗？所以我们其实真正的讨好型人格就是不会说 no。尤其是在一个正确的事情上，在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上，我们不会说 no 的时候，这就变成了讨好型人格。
是，而且这一点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现代人呢，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哦，我不讨好你，我现在要学会体贴我自己，我要学会先爱我自己。对，我们在家庭事工的培训当中，就会听到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哦，那我要先学会爱我自己，我才能够爱人啊。我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目标错了，我们会本末倒置，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这一切是奠基在我先爱神的基础之上。
是，
你不爱神，你谁都不会爱，你自己你也不会爱，他人你也不会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讲讨好人格怎么去突破它，去改变它呢，就是你要从讨好人变成讨好神，以神的方法，以神的心意为转移，你在你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关系里面仔细的去衡量我的目标方向太态度、动机、方法和我最终大家都看不到的一个目标，到底是讨谁喜悦？那这一刻呢，我相信别人不用论断你自己，圣灵会提醒你，也许这一刻我应该做出完全的回转和调整，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你既不能够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你也跟人没有办法有美好的关系。因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他受不到别人对他的尊重，别人对他的态度就是 PUA 的态度，因为知道你这种人呢，只要我稍微施一点伎俩，你马上就屈服我。
而且这是人的本性，就是刚才张儿姐所说的，当一个人好欺负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会越来越欺负他。中国有一句话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真的这是因为罪性。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人很容易被我 PUA， 你会发现他就会越来越在你的身上 PUA 去施暴，然后用不同的方式让你觉得内疚，从而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只有我们自己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样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3013的这位朋友，我们真的鼓励你哈，你需要从圣经当中去找到什么是神的爱。你清清楚楚知道神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上就会流淌爱。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的爱是怎样的爱，或者我们对我们所信的神都不了解哈，神说了我就是爱，可是你都不了解神，那你怎么知道爱呢？你又如何去爱呢？所以我们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3013的这位朋友回到圣经。其实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都向我们展示了真正最正确最完美的爱是怎样的。神对以色列的百姓是真的够爱哈，但是神同样该惩罚的时候就要惩罚，该管教的时候就要管教。主耶稣也一样，主耶稣的爱是完全的爱，可是主耶稣也有义怒，掀起桌子在圣殿里面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在干什么。所以爱并不是一味的纵容，爱是有边界的，同样爱也是有原则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拿最后这一句，就是你真的明白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吗？同时呢，爱的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How great this love, oh it's moving on my mountains. This perfect love, it's casting out my fear. How great this love, oh it welcomes me like family. And anywhere I goIt meets me there. He is good, and He is God. What I earned, it's not what I got. And He is just, yet oh so kind. What I deserve, it's not what I got.